来，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就是上次两次没来，就是有事情，就是自己弟弟的人生大事啊，就是他结婚，然后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回去帮忙这样。
什么时候轮到你啊？
对呀、啊，我爸我妈在结婚完当天，他就这样问我，就说
真的哈、哦。你就当我没问好了，来，你重来，不要给你压力。
然后，帮我弟介绍，他老婆的媒人，他就立刻在下个礼拜，就是他结婚完的下个礼拜介绍的一个人给我认识的。
哦，帮你做媒，哇、嗯，然后呢？
然后就失败了。
就失败了。
嗯。
失败是什么意思？
就对方没有来电啊，就是我打电话回，有礼貌的回打给他嘛，
嗯，
就是相亲的一个步骤啊，
对，
就是相亲完之后男生要主动打电话给女生，
哦，
哎，
但他结婚
没接
啊，他没接，
嗯，
他是没接到还是
那第二天我就传那个简讯啊，
嗯，没回，
问候一下。有回
哦，有回，
嗯，
回什么？
就礼貌的回一下，就我问的问题这样子啊。
哦，
嗯、
你问什么？
哈，我问，因为那个场合是美人婆的客人去他的骨科诊所涂药，然后他介绍他客人的女儿。
哦，
嗯，然后应该是。我就问说你爸爸的脚有好一点了吗？
哦、oh.
那他说有啊，
嗯，
有好一点了，谢谢你
哦、
oh.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如实面对自己各种的比较不舒服的自己，就是在等过程，就是打电话没接，然后传简讯一直等什么时候会回的过程，就有很多的自我打击的念头一直浮上来，这样子。就是说，是真的没来电吗？然后他就是我这么的不好吗？这样子。然后，就是一直处在一个负面的暗示这样子。对自己不够肯定这样子。然后，对对对，然后因为这件事嘛，对我来说就是我是最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自我否定的程度也是最深的，就是让我再次的面对那个自我否定的自己，是很痛的，就是那种痛，就是当自己浮现一个否定的念头的时候，心都会像针一样。刺痛这样子，对，然后那可是这一次的面对是更有觉知的看见那个自我否定，并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就是纯然的批判自己，这次是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子，哦，原来否定的能量是这么的痛，对心刺痛的那种痛，很痛。然后面对完之后会发现说，其实这件事情虽然是我最在意，但是下一次再面对的话，我不用十分力的来自我打击，可以用八分力来自我打击就好，其他的力量两分力用来肯定自己。
这个既然有录影也有录音嘛哈，那各位亲爱的同学，各位亲爱的电视前的同学，啊，他叫献甫，未婚，很帅，很善良，啊，请各位留意一下啊，有适合的人选，请打到总会来哈，我们帮他做媒人，啊，因为他现在已经有第一次相亲的经验了哈，那在接下来就没有那么难了，对不对？对哈，啊，然后这些叔叔伯伯阿姨都可以教你几招。啊，你不用害怕，我们当你的后盾哈。
应该可以不用教了这样子。
啊，不用教了是吧？好。
就是跟基金会老师跟同学有 在聊这件事情之后，发现原来自己是活在自己那个幻想的世界里面，就是想象说，在还没相亲之前就已经设定好自己是要去喜欢这个人，但是真正见到面的时候，并不是用一个真心去想要认识这个女生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她的谈吐是怎么样，是反而是活在一个自己很想有一个对象可以认识的这个想象画面，但其实就是后来发现要多多去跟异性互动，这样子多认识女生，
多认识女生哈，
才比较实际这样，
比较实际一点哈。你来对地方了，我们基金会里面女生都比较多啊，男生比较少。
嗯，
可是好像年长的女生比较多哈。我开放让你参加青年团如何？
哦，
虽然你现在已经没有就学，暂时休学。
嗯，
好，他可以当助教吗？开玩笑。
可以啊，我这个年纪可以、啊。
还好你皮肤比较黑，脸红了都比较看不出来。
从讲话一开始就开始脸红到现在，可是都
还好，对，晒黑一点是有好处的，不太。
如果脸色发白也看不出来。
对，没有错，没有错。
嗯，
哎，可是重点是这个女生你见过一次面哈，你觉得怎么样？
见过一次。
你有没有来电？
没有，就觉得她太瘦小了，就是比在场的女性都还要瘦小。
嗯，
对，就是。然后相亲完之后，我完全忘记他的脸长什么样子。
嗯，很好，
就完全没有印象，
只记得他很瘦小这样。
对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拿来给他练习用的哈，可以开始如实自我面对哈。好，我觉得蛮好的。对，当你在批判你自己的时候呢，就我就一直出现三个字，就是偏执狂。我们这本书哈，最近一直都在讨论偏执狂嘛哈，还记得吗？偏执狂是什么？活在自己认定的一套信念系统里面，有没有？而且深深相信它是唯一真实的。好，那其实我们多少每个人都有偏执的这种倾向嘛哈，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眼光看出去的一个世界，而且我们还认为我看到的都是真的，而且是唯一真的，好，唯一的。好，唯一的。所以当你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时候啊，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像偏执狂哦？以后你在自我否定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三个字，然后提醒自己说，我不要当偏执狂。对不对啊？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一点偏执狂的倾向？
有，
有哈。
当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浮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不经意跟我讲的那一句话，
不经意讲了哪句话？
就是否定自己是没有力量的。
嗯，
然后就浮现出来之后，就会停止那个批判。
嗯，
停止否定这样。
停止否定哈，
嗯，
否定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对不对？那怎么不拿来赞美自己用哦？我觉得很有趣啊，有的时候说起来容易啊，这个要转一个向还真的是不容易呢。要从批判自己到赞美自己，这个转变哈，其实也不过就是那么一线之隔，但是很不容易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好不容易啊，当我认定是什么的时候，哇，我就会一直钻下去，我的情绪就一直跟着我的注意力的焦点一直一直的发酵下去，到后来都收不回来了。好，那我觉得这个偏执狂啊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在讨论那个这个琼斯镇的这个事件嘛，有没有？好，他们否认了这种家庭的亲密关系，好，但是他们一直在强调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大爱，否认小爱的存在。后来到他们就大家就聚集在一块嘛，有没有？好，然后后来就集体自杀呀。好，他们活在他们自己认为是对的唯一的一套信念系统里面。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对不对？嗯。你还没什么要说的？好，我觉得你有突破了，真好。好，生命经验里面又多了一宗，对不对？叫相亲，终于有相亲的经验了。
反正学习是螺旋式的向上。
对，很好，你记得了哈。
每次遇见就是会，就是会更有力量的去面对那个自我否定的自己。
嗯，好，恭喜你。好， 这个新的一年要到了嘛，哈，他刚刚在讲说打电话人家没有回呀，然后就在那里担心啊，发简讯又没有立即回呀，也在那担心嘛，对不对？啊，我就突然想到，我这几天在外面，我的 LINE 就不见了嘛，我就不知道怎么压的，怎么按的，啊，所以我的这个都不见了嘛。那后来我到屏东去演讲嘛，那罗娜主任看到我就说，你为什么都未读啊，都没有读那个 LINE， 然后都没有回嘛，没有读嘛。我说我根本看不见嘛，啊，我的 LINE 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嘛。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回应啊，我们的脑袋最喜欢做这种事了，有没有？我们就开始在胡思乱想了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而且假如你是一个真的常常自我否定的人，你一定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他不理我了，对不对？啊，他不理我了，好，然后他不知道怎么看我了，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会有的第一个想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留意自己，在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立即的那个反应跟想法是什么？啊，你要关照到这个，我们第一个反应，那个立即的反应是什么？它通常是习惯的，它通常是我们的习惯。啊，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只要这个赖我给你了，哇，上面都已经已读已读，那为什么不回？啊，或者是未读未读，哎，为什么都没有读？你怎么了？你看都不看哦。啊，假如说是已读了，哎，那为什么不回？回了一个贴图，你说为什么只有回一个贴图？而且还不可能是不小心按到的，对不对？假如你写几个字，你还真的是针对我而回答，对不对？可是贴图呢，太容易了。噔噔噔，好，而且还可能会不小心按错了。好，所以其实我们会活在自己自以为是的一套想法里面，我们以为对方一点都不看重我们，对不对？嗯，我们会有很多误会。后来很多人就不用 LINE 了，用 WeChat， WeChat 没有那个已读的问题。好，他可能已经避免发生这种现象，对不对？好，他的那个 WeChat 的那个系统，你有没有看过上面没有显示？你不知道。嗯，所以你交女朋友最好用 WeChat。 好好的好的，好心得。来，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好，来坐。好，燕子，来，你来分享好了，好久没有看到你早上来上读书会呢。好，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最近的状况。整个脸都恢复正常了，
老师好。对呀，啊，嗯，就是我在十月中旬本来要参加考试，结果呢突然间就是那个 face off 变脸。变脸怎么变脸？就是颜面神经麻痹。好，那我第一时间就赶快传给家长老师，因为我很惶恐很怕。
他还自拍一张照片给我看，
很丑，老师可能
脸都歪
了。对对对，我的脸整个就是歪到左边那边去了。嗯，然后我第二个就是发给我的国中老师，对，那我国中老师他也马上就帮我点灯，然后他也就跟我讲说，那你赛斯还在再多去内观啊，比较往深层的部分去看。嗯，其实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有点惶恐，惶恐什么？我是想说，是不是我的癌症复发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另外一个群组当中，有一些癌末第四期的癌友，就是陆陆续续，有的他是好转了。比如像我，我就活了第四年嘛，然后自己很开心。可是你会害怕，会害怕什么？会有恐惧，恐惧什么呢？像我们里面有几位，我跟他都很深的一个交集啊，比如说丽兰。好，丽兰，我去过她家，因为我做不动产嘛。那她跟她的那个，算是她的伙伴，partner， 她不算配偶，算什么？算，就是生活在一起的人呐，哈。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对，伴侣。
好，我们讲室友也可以吧。
对，伴侣。对对对对，那我就去她那边，然后去了解一下她的状况。那当然，因为我跟她。比较有交集嘛，就像老师讲的，我们是主观性的选择，因为他是我们群组里面的癌友，所以我当然是很多方面我们会比较偏向一面倒，就是我们会比较听他在讲什么。那当然我后来来到赛事之后，我也知道说很多东西不是单面的，它有很多面向。 那当然我们是为了要能够自保他嘛，那很多很多法律上的程序我就跟他讲，跟他建议，那他也很开心，他说验证我房子好卖掉的话我报20万给你。我说别了别了，我说我们好朋友不在乎这个钱啊，我说不是不是，我不是，我只是诚心来帮你忙。那当时我就会害怕，就说哎，是不是自己又复发了？那我第一个时间就传给老师，那老师大概家长老师大概也吓了一跳，那我传给我国中老师，他也就是非常不知道，反正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了。那后来那我很感动，就是因为他跟我妈妈差不多年纪，差一岁而已，对，我就觉得他是老师妈妈，我有时候叫他老师妈妈，有时候就跟他撒娇一下这样。那他也非常
关心我，就坐在你旁边的这一位，
对
对
对对。那因为他上次带我去赛斯嘛，因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觉得这好好玩哈。
对，他带我去赛斯。
你以前在教的国中学生有没有？
对。
后来有一年，你的学生就跟老师坐在一起上课，这样啊。
对 对, 对, 对、嗯，就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就蛮珍惜这段缘分这样。
嗯哼。
对，那后来我就第一时间，因为我那天是先急诊，我自己坐公车去急诊，第二天依然是。状况更糟，就是我就流口水，我已经这么胖了哈，我不是好吃啊，流口水，我是不知不觉，就
颜面神经麻痹，
对，读书读我就读，我看我熬夜熬了，也不是熬夜，就是大概读了11点多这样子，那突然中风，后来我在反观，就是说这整个事件当中，就是说因为我在房地产大概有现在就在休息嘛。那很多朋友还有很多业主他们也很关心，就说你现在到底怎么了。那我有一点是我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为什么不敢把这个讯息告诉我的同行，告诉我的业主。好，那我现在只有我的团队，我的 partner 知道，还有我某大建设公司的董娘他知道。那当然他也是希望我再回去。好，那他说哎，你这样也休息了4年了哈，我看你也是差不多山穷水尽了，因为我的状况他清楚，我以前赚的钱必须要汇到瑞士去，给我的父母置产。他说你是不是该出来了？我说，其实我当然想出去啦，可是我要去面对一个问题。我现在回到这个团队，我上次在蜕变，就是在我们礼拜四的群组中，我有大概分享，就是说，我现在回去这个团队。我没有办法给这个团队更多的建树，我的 partner 他要 share 我很多我的工作压力，还有我的工作的一些范围，那这是我不忍心的。好，因为这么多年来10几年来20多年来我的团队一直 support 我，让我可以当一个不算小的主管，那我想说他们这样先把我拱出来，那我现在倒下去，我居然还要把我的东西去 share 给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增加他们的收入，甚至于时间很多是耗在我个人身上，所以我就不愿回去，不愿回去，然后自己想说，那不然就考个这个证照嘛，因为这个国家考试证照是真的很难考啊，它的录取率大概是10%左右，非常难考。那后来那天我也是跟了我们那个蜕变群组跟老师请假，就说。我大概要苦读2个月到3个月，可是我一直好慌啊！我读到最后哈，我有点歇斯底里，就说，因为他那个估价很难读，真的很难读，甚至我也跟我国中老师拜托说，老师你有空可以教我一下吗？可是我没有开口，我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叫老师来做家教，
对，我已经变这样子了。那后来我没有开口是说，因为老师也请。你是过了不惑之年嘛？
燕子，后来我想问你说哈、那你到了现在，你对你自己的一个观察是什么？哇，为什么这次又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你自己的心情转折，你看到什么？
转折的话，当然第一个就是看到了人亡家破嘛，啊、哦，人亡家破，我这已经第4年的面对了。那我现在想开的就是因为我现在最起码有一个地方可以住了，那我现在可能就是我下定决心了要把这个房子就是交给妹妹他们去处理。
嗯，好，我在这打个岔嘛哈，第一个，好，你讲人亡家破或家破人亡哈，这4个字会不会产生情绪反应啊？
很大。
好，会吗？你对于你发生的事情哈，那个现状 你给他下的一个定义，你给他做的一个解释，啊，这个解释叫家破人亡。
对，
因为父母亲相继去世嘛，
哈，
然后他又得要搬离父母亲的老家，
嗯，
好，那感觉到妹妹也一直在催迫着他，好像让他无处可走，哈，
嗯，
那可是我们对发生的事情，我们所给予的一种说法，我们说我们给他的一个解释，好，我用家破人亡这四个字，你看有没有增加自己好大心理的压力？
嗯，是。
好，那我们一定要用这四个字吗？好，我们一定要用这四个字吗？啊，各位你想想看，父母亲相继去世，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好，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搬离父母亲的家，也许还有他们之间啊，姐妹之间的一些事情在发生，所以其实我们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给他下的那个定义很重要。哎，我们怎么解释他，我们用什么样的字句来说他，好，来描述这件事情，各位，这种描述都会引起你心里面的反应吗？好，你怎么描述产生什么情绪嘛？是不是？好像你只要对人家没有回应，没有打电话回你，你的描述是啊，我没有被看上，我很糟，我不够好。好，那你的这个描述，你的这个想法，它一定会相对应产生那个情绪出来。所以各位，你要开始很警觉的哈，在看我们怎么来描述一件事情。其实事情是被我们说出来的，本来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好，没有意义是什么意思？假如他没有跟你，你没有描述他，他跟你没有关系，没有连结，你不会对一个陌生人讲很多心里的话，对不对？因为这个陌生人跟你没有连结，没有关系。可是当我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又对他有所看法，我描述，哎，这个人很值得信任哦，哎，这个人很不错哦，于是你就愿意把你的话讲给他听。好，当你开始跟他做这样的交流，你们之间的意义不同了，关系，对不对？关系不同了，因为你对他的一个看法，你对他的描述，于是你就会产生你的反应，于是你决定要跟他交往多深，然后你决定要跟他说多少话。所以本来每一件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好，不具任何意义，它不具任何意义，可是它开始产生意义，是你的焦点对准他，然后对他开始做描述。这个描述是你个人对他的描述吗？好，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哈，你对他的描述，你在描述他的时候，你就说出了你对他的看法，你就也表达出你的很多的信念哦，表达出很多的想法咯。所以其实这个人存在你的面前，你真正要探讨的不是他，而是他引起你内在对他的看法跟解释哦。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本来都没有意义的，都不具任何意义，你的相亲也不具任何意义，可是你渴望有一个这个机会的时候，这个机会对你来讲就产生意义，因为你有渴望，你觉得哦，我好期待这个相亲，期待这么久了，好，他头一次要来了，可是只要他根本不想相亲呢，就不具意义了。哦，相起来我就见个面，然后点头就走了，可能连有没有很瘦小、长什么样子，当然都不在脑袋里面，对不对？好，他不过就是应付一下他父母亲，所以这个相亲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他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描述，他才开始产生意义的，对我们产生有了一种连结，否则他跟你根本是完全没有什么相关联的。所以你看，假如我说家破人亡，听起来好惨呢，你就会一直活在那个好惨的心情里面呢。你有没有发现？好，家破人亡，然后又碰到我不能再回团队，我会拖累别人，来拖累两个字更惨，好，再加上一分，好，然后我非得要自立自强，我一定要考上证照，只要没有考上证照，我怎么生活？有没有？好惨哦，我只有一条路可选择，我非得要考上不可。好，再来，好难读哦，好难哦，好，再加一分。所以你把你的生活的一种感受，有没有一直把自己不知不觉的带到一个非常沉重的、好压力很大的这种生活感受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当然拖垮你的身体，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让你觉得心里面是轻松的，是愉快的。那这样的考试怎么考得上？好，你要学我们一个同学，他把我那个冥想 CD 的内容全部都记下来耶，我说好惊讶哦，他是唯一我听到都没睡着的那个人，而且还把每一片的内容都写下来哦，他是我唯一听到的唯一的一个。虽然可能 CD 也还卖得算还不错，听说哈，因为这么长长久久以来也只有我出了这种 CD， 可是也就一个同学这么告诉我，他把每一个内容都写下来，还做成大字报。我跟你讲，他就在冥想的时候看到考题，他就考上了。我介绍你跟他认识一下啊，你看看他是怎么考上的啊，我也觉得很惊讶啊。他就说他在冥想的时候，哇，就看到什么什么题目，然后要去考证照，他就考上了。那其实有很多人跟我回馈啊，那我不太记得，我记得这件事情，还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植物人听着听着就醒过来了。那我觉得其实在赛斯的一个说法里面是可能的。好，当我们这个在静心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焦点没有对准在我们的关心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的意识是可以移动的嘛。于是你看到在我们醒来的未来的考题这件事情其实不难的，你要看到那个彩卷号码也不难的，对不对啊？等到你焦点回来，你记得那个数字，你只是不知道在哪里买，你忘了看到这个地方，你要看得很清楚，好，是在哪一个县市，对不对？哪一个乡镇，哪一家店，否则怎么去找啊？你只看到号码，哪有什么鸟用？哎，要那个号码是出在哪一家店里面，对不对？是这样吗？不用，我只要把数字写出来就可以，是不是？好，那数字好好的记得。好，数字好好的记得。所以其实燕子，你要转变你的身体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改变你的心态。好，你的心态都沉浸在一种很悲伤的、很痛苦的，然后一直要对抗的，好，一直要非常用力的，所以你不会轻松啊。你不会轻松的话，然后你又非得要考上证照，不考上我可能人生就完蛋了，那这个压力这么大怎么考试啊，对不对？所以哈，我们这个老师带学生哈，考试前大家集体睡觉，叫集体冥想，然后大家来酝酿，看看有谁出看到考题，然后集合众人的看见。那这个主意不错，用这样的一个宣传方式，也许 CD 会比较好卖。好，你觉得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在你好，你看这个要颜面神经发生问题，要中风之前，有没有觉得心情的压力好大？而且根本没有弹性。
对，因为我现在是住在一个公园的前面嘛，我几乎一千多人下去运动三四回。嗯，哦，照理讲我不应该是颜面神经麻痹或是中风的，包括那个神内的，就是脑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他说你很奇怪耶，他说我们刚开始以为你是癌末复发，所以我们大家吓得不敢给你下药，后来我看过又给你抽血验尿，又给你做MRI 就是那个核磁共振，要做 CT 电脑断层，他说你血压也没高，你怎么会中风，好奇怪哦。然后你颜面神经怎么会这样子，他说你眼睛怎么会伤得这么深，就是我是双眼复视嘛，我刚开始来基金会的时候是不能走的，就是我根本就是视盲盲，因为我的右眼看三个人，就老师你这样子，我的右边看了三个头，左边两个头，
我有五个头。
对，然后那个景象啊，建筑物啊，建筑物是还好，因为建筑物，因为我本身我做不动产，我大概知道建筑物的那个距离，还有街道巷道距离都拦不倒我，就是人我看不清楚，所以就蛮那段时间蛮难适应的，然后又流口水，动不动流口水，真的是很难搞的。对，那后来我就是上次礼拜四老师有帮我稍微就是剖析一下，我觉得是的，就是说我第一个是为什么眼睛会这样子，因为不想看，到底不想看什么呢？啊，你到底不想看什么呢？这个东西你看了四年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可是就是放不下，我就是懊喜拖北了，懊喜拖北，懊喜歹戏，
就是不好的戏，就是吧？ 啊，一直拖，一直拖哈。
对，就是
那么难看了，还一直拖这样。
对，就是那死心眼哈，转不过来。这脑袋就是像孔骨力一样啊，像石头一样。
啊，你看，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面对的问题，对不对？嗯。明明知道不对，可是就是转不过来。
对，
有没有？啊，中间到底卡到什么了？
卡到
阴啊，对不对？
卡到阴，
卡到阴啊，阴暗面嘛。
卡到阴暗
面，卡到我们自己内在的阴暗面嘛。嗯。阴暗面就是我们内在一直还不愿意去承认跟面对的部分嘛。所以卡到阴就是卡到阴暗面呐。啊，你卡到什么阴暗面？
对，因为我有一点就是蛮开心的，就是我虽然是送养的，但是我现在舅舅阿姨是对我非常好。嗯。那我这次中风，我的舅舅居然从加拿大。嗯。跟他太太两个这样专程回来看我，看完就走。
你看，
哦，我真的很感动。我想说我父母那三个亲生的妹妹跟他们已经是宣战了，没有往来，四年没有往来了。我虽然是送养的，可是我的阿姨舅舅对我这么好，然后阿姨舅舅表弟又帮我找了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嗯啊，嗯，就在这附近，而且环境非常好啊。那个社区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而且那个条件是怎么讲？就是它是灯坤宴，那时候我有参加过他们的团队规划。
啊，我知道灯坤宴有一阵子他在做室内设计，就是多少钱给你包下来，帮你做里面的一个设计，这样
是
对不对？
是，他现在是上海的那个艺术总监嘛啊，跟那个庄淑芬他们，就是以前科批要请庄淑芬回来当。副市长他不愿意那个团队，那本身我对建筑非常非常喜欢。嗯，那我很年轻的时候投入这个团队，那我没有想到十七年后，不止好几年了，不要讲几年了，这样大家知道我的年龄了，就是几十年后，我居然会住到我当时参与规划的那个团队的那个社区。嗯，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那我在那边我觉得说，哎，有个安身立命的栖身之所，照理讲我是应该要放下的，对不对？我就把那房子交给妹妹他们去卖嘛，好，反正继承我就是四分之一啊。可是为什么我还是看不破，然后眼睛就这样复视。
这个就是重点啊，这就是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我卡到什么阴暗面嘛，一定要去好。你看一开始打书嘛，叫如实面对。好，怎么面对？其实我们要看到我到底卡到什么东西啊，我的内心里面卡到什么东西。好，因为其实每一次听你描述，你非常耿耿于怀，你是领养的，好是吗？好，你是养女，仿佛一个养女就有很多的这种差别待遇。嗯，好，然后又愤愤不平，因为你付出很多。
对，
然后又觉得这个妹妹们对你这个很不公平啊。那其实心里面会不会一直那个愤愤不平的自己并没有真的去好好的好面对他，好那个愤愤不平的自己，我们心里面其实真的有好多愤愤不平的自己啊。好，但是我们面对了之后，很多人就会问怎么面对啊。对啊，我承认啊，我愤愤不平啊，我就是愤愤不平啊，越讲越不平啊。好，那你承认跟面对，然后呢？然后呢？好，承认面对他，然后怎么转呢？怎么转化呢？好，你看关键在这里啊。嗯。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我不是只有承认面对耶，我有没有真正接受自己的那个愤愤不平的那个面相，愤愤不平的自己？好，我有没有真的转过来安抚安慰那个愤愤不平的自己，那个从小好像受尽委屈的自己？有没有？我们只是忙着赶快能够多赚点钱，多一点表现，用自己的能力来喝阻你的那些妹妹们对你的虐待或什么。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设立了假想敌呀？你知道你对这件事情的描述产生你相对应的感觉。假如你觉得自己是个养女，你的妹妹们好像都在找你麻烦，这就是你的定义。你在为你跟姐妹之间的一个关系，你做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就是我是养女，然后我妹妹们跟我不亲，她们一起都在对付我，有没有？假如这一直都是你的想法，那么你就一直不断地在这个想法里面产生你的反应跟感觉，而且你也会看不清楚你的妹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在对付你的。好，你的妹妹们她们有她们的什么样的一个因素，所以会这样子在跟你对抗，你会看不到那个因素。 那会不会是你给人家的感觉是你一直都在跟他们对抗，所以他们也只好起了防备的心态。所有的外境是内境，对不对？外境是内境，你觉得别人都在针对你，你觉得别人都在对付你，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假如你没有对他们的一个看法是他们都在对付我，有没有？他们都在算计我，因为我不是他们的亲姐姐。假如这是你对他们的看法，各位，你会产生相对应的心态，你这个心态又会看到把别人对你的种种的行为言语，你都会按照你内在的心态来做解释。也许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就有点像是人家没有马上回你电话，没有马上回你 LINE，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面就开始大做文章嘛，你就开始大做文章，你会怀疑，会担心，它是来自于你内在里面已经有先入为主的对他们的一些看法了。好，也许你这个几十年来长期从小到大，你是一直活在这种战战兢兢的啊，然后觉得你要壮大自己，好对抗外物，有没有？好，只要你一直都活在这个心态里面，那个愤愤不平的自己也从来没有好好的真正被你看顾，好照顾过，看顾过，安抚过，从来都没有。所以其实这个愤愤不平的自己一直都是很受伤的那个自己，好，一直都在跟别人在对抗的那个自己，一直都是活得很累的那个自己。我们有没有回过头来好好看看这个活得好累的自己啊？谁愿意一直在跟别人做对抗呢？好，然后妹妹们，好，她真的是怎么在跟你互动的？有没有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也给人家产生了那个印象？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外在都是我们内在的投影的话，哇，这个学问就很大了。我怎么会去制造一个在对付我的妹妹们？好，这话不是这么说，是你怎么在看待他们，你的看法产生那个情绪，那个情绪又让人家感受到你的情绪，有没有？然后就会更配合你演出，配合演出一个一直都不断在压迫你的那个角色。哇，这个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原来冤冤相报是来自于你的内在一直没有改变的情绪跟感受，原来冤冤相报是来自于你一直不断在那重复反复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对很多事情的一种习惯性的看法，你没有改变，所以那个事情一直不断重复重复在发生，所以叫冤冤相报，有没有？因为原来根本就没什么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好，我就说本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具任何意义，是我们每一个人赋予它意义，然后在集体众人赋予它意义，形成了群体的事件，个人对自己生活所做的解释产生个人的生活状态。好，那群体众人对一个群体事件所赋予的一个意义造成了群体的事件啊。那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去参他，去思考他，好像简单多了，比较简单一点。那个意思就是说，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的，是你开始对他做了解释，有没有？本来这个人就长这个样子嘛，人家天生就长这个样子嘛，你偏偏要把人家讲的说，哇，长得好像像人。各位，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像人》？好，那个因为他的那个颜面神经好像那个大的肿瘤，有没有？整个人这样垂下来。就讲像人，哎，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样子，没有错。有些人看到，哦，看到了，就看到而已，没有在第二句话，没有第三句话的解释，有没有？哦，有一个这样的现象，然后就走开了，可能跟他没有产生互动。有些人走过去一看，几乎每个人会有，很多人会有一些反应，哎呦，好可怕哦，哎呦，他做了什么事，哎呦，一个因果业报。有没有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再加上一个念头，于是这件事情对你产生了意义了。而且你这样子在讲人家，你这样在看人家，这个人也不过就在他的存在里面，我真的就是长得像人，很可怕，可是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者，本来跟你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你走过去，你看到他，你给他做好多解释，产生哎呦好恐怖哦，你产生好多好多反应，你开始跟他连接上了。好，我们的整个世界就是每个人的念头，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叫念念相续。这个世界是被每一个人这么多的念头，一个不断不断不断 把它创造出来的。所以哈，后来我就有一个体悟哈。那以前我也有想过，每一个佛菩萨，你看他们眼睛都垂目俯瞰众生，他就是避免出念头，我只是看，有没有？所以佛教里面都在修什么？要止念，止念。哦，原来止念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再一直描述，我不再一直去产生那么多的描述跟意义。哇，越讲越多，越讲越复杂，越想越多了，有没有？后来就形成一大出的连续剧。后来那个连续剧就一直演不完，哈，演不完。好，刚刚讲说拍戏。花盆，托盆啊，托盆哦，盆啊，拍戏拖盆，嗯，拖拍戏拖盆，就这个意思。为什么不好看的戏剧还一直拖着？因为没有改变内容嘛。因为你不断的从这个最不好的开始，又开始描述第二个，描述第三个，一直把它延续下去。我们没有终止，我们没有转弯，我们没有换一个角度，我们没有暂时离开这个拍戏，因为我们都想看好戏，可是你没有让这个不好的戏剧做一个改变呢、啊？你没有改变你的心态啊，你没有改变对这出戏的看法，你没有改变对这些里面演员的看法。好，那我对你的看法，我本来觉得哦你很高傲，可是后来我愿意试着再去更多的了解，哎，我从旁边的人的对你的描述，哎，我自己的观察，我发现，哎呀，你根本不是一个高傲的人，你只是长得比较高傲，因为只要你不笑的话，看起来比较高傲。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只要我们开始用着不同的角度，用着不同的一个看法，试着再去重新诠释这件事情，有没有？重新给这个事情下定义，它会不会产生不同的感觉？会不会产生不同的感觉？会，对不对？哇！只要这个世界是被我们描述出来的，那你的世界好不好，喜不喜欢，你可不可以用重新看待它，重新给它一个解释，重新给它一个描述，它就开始对你产生不同的意义。你看我这三个姐妹真是太可爱了，我常常都会用这种方式讲，她们三个人也真是辛苦，扮演一个不断在欺负你的人，好让你能够大彻大悟，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要攻击我，只有我攻击我自己。他们三个人好辛苦地扮演这种角色，有没有？他们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难过，怎么会变成这么刻薄的人，姐姐都生病了还要扮演那个把姐姐赶出去的那个角色。他们心里面可能有一个潜意识的自己一直不断地在责骂自己，我怎么这么坏，我怎么这么没有良心。那没有办法，讲好了要帮你的忙啊，要帮你去看见没有任何人欺负你，只有你一直不断地在欺负你自己，因为你没有让自己的内在的一些心态改变，你不改变的那个心态，你对这件事情一种阴暗面哈，比较负面的描述，是你的想法一直在折磨你自己的，一直在折磨你自己的。所以我觉得燕子本来就是一个其实能量很大的人，他说什么就会让他发生，他竟然也这么快脸就回正了，你看很厉害很快的这个中风脸就回正了，通常中风都要复健不知道要做多久才能够回正，哎，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你不讲根本都看不出来。
是啊，因为我就是一个礼拜针灸三次，一次大概一百多针，
一百多针，
我刚脸上就68针，几乎每一次去都是这样子。然后那个老医师呢，他已经85岁了，他是从新社每天早上开车，自己开车从新社下来，然后下午4点他就自己又开车回去。
哇，针灸好有效，对不对？对，特别小针美容啊，有没有可能针灸那个上皮啊、除皱啊？
还有手脚，哎，老师，我光这脸就大概将近70针嘛，大概都60针到68针，满满的哦。满满的哦，
在通气，对不对？通气，对，脸就回。
然后拔出来的时候，它还会出血。嗯。然后我的手啊、合谷啊，还有这个地方，我的双手大概也大概20几针。嗯。然后还有我的脚啊，什么太冲啊、三阴交啊，什么我都会了。
嗯。你也都会了，那以后你自己扎就好了。
不敢呢，不敢痛下毒手。对，那个真的是很痛，然后。 还有这个百会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刚开始是大概80帧啊、一直挑战到130帧。
哦，
对，那就是我觉得癌末对我来讲，身上可能4个月两个大刀看不见嘛，还好。可是颜面神经失调，我觉得那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说，如果真的中风，就不要活了。真的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讲？我比较有那种军人的那种个性，我就是说
完美的形象。
对，因为我觉得说人要活得有尊严。
要活得有尊严。
对，你说
那你也要弄正了再走啊。
对，我当时我第一个念头这样想，我还跟我阿姨讲，我说我跟你说，我还跟她讲，我说你不要常来看我了哈。我说这样实在是很难看。她说没关系啊，你那个癌症，你那肚子那个刀那么大，跟那高铁一样都没事。哦，那你颜面神经而已嘛，你只是左脚右手，现在还没坐轮椅啊，哦，你不要想那么多。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来看我，我说如果我真的中风哈，我就不要再医了。然后我就赶快跟那个护士小姐讲说，你去拿那个给我，我要签那个不急救，不能一堆那个东西。他们全部傻在那边说，叫他们阿长来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没有啦，我说大概情绪反应太 over 了一点这样。我说因为。
他那时候癌末哈，医生不帮他开刀，死求活求，叫医生一定要把他救起来，因为他的他就顾念他的父母亲年纪大了，他要活着。啊，现在不过就是中风，要签那个放弃急救，让我死吧。那个医生难怪搞不清楚你到底是想活还想死啊。
他们说阿长就说，哎，你那时候4个月开2次大刀，没听你在挨嘛哈，然后你出来加护，你没去加护病房，就直接到那个。病床，普通病床，因为我就是灵魂出窍嘛，我不知道是不是灵魂出窍，就是我就是出来，然后在那个有那个开刀房的上面很大的灯哦，我在灯的上面，我这样俯瞰着我自己，然后我还看着那医生，那个医生手很小，我就还跟那主任说，我说主任，你是不是第一刀是你帮我化开的？他说阿丽娜在，我说你的手上细机机的对不？一共都几滴啦，是不是？上面都几滴，是 why？ 因为那时候团队嘛，因为我是比较特殊的，那时候有10几个医生，就是拿刀、拿手套、拿剪刀，还有戴手套，有10几个医生在第一圈，我自己看到的啦哈。第二圈就是那些学生，第三圈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就是
天使准备要来带人，万一失败就要来带你了。
不知道，就是这样子，很多的头这样子，黑压压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我不大清楚看。那后来我好了之后，我就问那个主任，我说第一刀是你画的，他说你哪在？我说你的手很小，其实他手的很大。那有个女的医生对不对？他说对。他就跟我讲那个状况，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在那个手术台，
对，你说我在上面往下看的，我看到的，
俯瞰到
的，对，我在监视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治我的身体。
对啊，就讲很奇怪啊。然后我也没进，我也没有进加护病房。照理讲，那医生他是说，以我的状况，一定要进加护病房6个小时到8个小时才会送普通病房。他说不知道，你那种求生意念就是很强烈。好，
所以哈，我在讲说燕子的能量很强。好，他其实要创造那个实相的能力很好。好，重点就是你要去调整你的方向，调整你的心态。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创造力，都厉害的不得了，哎，对不对？厉害的不得了。好，所以你的人生都是你这样子创造出来的。好，一个悲惨的人生也是创造力所创造出来的嘛。好，一个如你所愿的人生也是你创造出来的。所有的你自己个人的一些现在的状况都是你创造出来的。啊，所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者。现在只是说你在调整方向嘛。好，我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觉得你可以哈，你看新年要到了，重新写下你对你自己的看法，你的描述，好，对你的生活的一个看法，我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好，那礼拜四晚上我们有一个平安夜的共修啊，祈福啊，好，这个大家都可以参加的，好，这个完全就是免费的啦，好，大家一起来共修来祝福啊。你可以重新去想你2016年你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你重新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好像刚出生的人，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哎，我重新来描述我这个人，好，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游戏。好，那所以你这样子，你看大难不死，对不对？哎，重新 来整理你的人生，你跟过去没有相关。
嗯
啊，那个什么，刚刚那四个字是什么？
家
破人亡，
人亡家破，
人亡家破。你看这个我很容易就忘掉了。啊，人亡家破的这种对自己的描述开始重新改变，他这个自己已经走向那个道路去了。
嗯，
可是你现在这个自己，你当下此刻的自己，你要往哪里走？你开始好好的重新规划一下嘛。好，不用再花任何的力气去看着要对抗谁。
嗯，
好，要再去做什么，先从里面去整理，开始整理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心态，然后重新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人生。好，各位，明年开始1月1号大家互相见面都是第一次见面。
嗯，
重新开始，这不是很棒吗？
对，
好，然后我们就来每一个自我介绍，重新自我介绍。好，你要给自己安一个什么样的名称，告诉大家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我跟你讲，也没有人会知道你讲的是真的假的。
嗯，
啊，当然我不是说都要骗人，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创造一个你自己想要的，你期待的，然后用着你的这个专注力，好，去开始用着创造的能量去让它一步一步的实现。好，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刚刚讲了那么多，我们重新再定义我们的人生这件事情很重要。你随时都要校准你的方向，我们不见得每一次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正面的一个信念，正面的能量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有觉知的提醒自己，我要注意去调整它，叫校准。
嗯，
啊，要校准它。假如现在走偏了，哎，我又开始那个习性又来了，像限缚啊，好，又开始觉得开始又自我否定了，有没有？哎，赶快校准一下。好，本来是100%觉得自己很糟，现在校准一下80%而已。
嗯，
开始慢慢再校准60%，我们会不知不觉慢慢校准过来，我们的人哈，我们的方向会真的慢慢改变呢。哇，那个过程太有趣了。我觉得一开始不太容易调，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可以调的，微调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调。好，所以我自己有一个这个体验，我的那个第一个反应就是习性嘛，第一个反应就是自我防卫嘛，或者觉得你胡说，我根本不是你讲的那样子。好，你一定马上有一个自我防备的心态。可是假如我常常在练习说要自我做一个调焦的动作，校准一下，哎，马上提醒自己说，我干嘛那么愤怒？跟他没有关系嘛。那跟谁有关？跟我自己。跟我自己什么有关？第一个，我看到我在乎他嘛，所以他讲我怎么样，我就会在意嘛。那可是假如我重新去定义我跟他的关系呢？对不对？哎，他这样子告诉我很好啊，他给我一个提醒嘛。好，他给我一个提醒不代表我不好啊。好，可能就有这件事情我没做好，他在提醒我嘛。啊，那我转一个焦点，哇，感谢他提醒我，而不是什么，哎呦，又被他挑到一个错误，哎呦，我好糟糕，我在他眼里面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知道我意思吗？这个叫做调焦。好，这个以前的照相机一定要调准焦距嘛，现在都自动对焦。好，你以前调整焦距要花一点功夫，你调到后来你就变数位相机了，好不好？自动调焦，自动调准焦距，好，你就不用花费那么大的一个功夫。所以第一个，留意你啪一下出来的反应，你第一个那个反应有没有？人家说你一句话，你胡说，有没有？你心里面很想，可是也许你已经练习到不会嘴巴马上反应，可是你心里面的那个感觉，哇，我又在不高兴了，哇，我心里面又好愤怒哦。那我回过来看我愤怒什么啊？我看到第一个，我的自尊心又受损了，因为我被人家说我不好，原来是我的自尊心。好，第二个，我看到说啊，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自尊心啊？原来我从小到大好多经验都是不容许做错，不容许不好啊。然后你这样的一个觉察，你会看到好多原因哦。好，你只是一个当下的立即反应，可是你有觉察的习惯，你就会看到原来这样的一个反应，你看累积多久的。好，那我开始做调整，跟他无关，跟他无关，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可是我不是说他真的跟你没关系，而是他引起你的那个愤怒或是不开心的情绪 是跟他没有关系的，是跟你自己有关系的啊。后来我到屏东在讲这个赛斯心法的人际观啊，那我就有一个体会啊，我就看到说所有引起我愤愤不平的情绪，伤心难过的情绪，是跟我看到眼睛看到的这个人没有直接关系的，只有跟我自己有关。后来我体会到是自我跟内我的关系。怎么说？自我就是从小到大累积出来，学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你认为应该要成为的那样的人。那样的人通常都是没和人讲啊，不可以让人家挑剔啊，不能讲台语，所以你刚刚也没听懂哈，什么拍戏拖北哈，你蛮听不对吧？你也听不懂嘛。他香港人，我们要讲国语，嗯，他香港人对，好，所以我刚刚说什么？自我，自我常常都是我们自己从小到大学习来塑造出来的那个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而且我们也常都在讨论自我意识，有好多好多的想法是来自于意识心里面存放在那里没有整理的一些老旧的信念，或是已经过期的信念。好，你从小学习的有没有大人教你的，你个人的经验形成的人生的信念都存在意识心里面，可是你没有整理它呀。所以你的自我意识会告诉你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好像献甫就要成为一个，哇，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哇，没人都会拜到在他的运动裤下的啊，这样的一个美少年，对不对？他很希望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然后能够侃侃而谈，好，还能够口译做得非常流畅，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可是假如这个自我认定自己只能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当外境有人说，哎呦，献甫你翻译得这么差，或者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他就很难忍受了，他马上就撞击到他对他自己的期望，对不对？他就会开始心情不好了，就开始痛苦了，好，就开始你看嘴巴就含着话又说不出来了，他嘴巴常常就像含着一个卤蛋一样，呵呵，有话没有办法直接说。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阻碍了内我的能量，创造力的能量来送给这个自我。自我渴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有很多相反的信念，那个相反信念是我既渴望成为大家都喜欢的那个人，可是我的意识心里面有很多矛盾的想法，是不可能，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我从小都一直被批评，哎，我成绩也不够好啊，然后我长得也不够高，我皮肤也不够白，人家怎么可能会爱我？皮肤一定要很白人家才会爱你吗？有没有？这里面有很多矛盾的信念，这些矛盾的信念，意识心矛盾的信念阻碍了内我的能量的流动，它出不来。你内我的能量就是要来提供给自我的期待梦想，有没有想法？自我有一个想法，哎呀，我想通过我的考试，可是你的意识心里面是什么？考不上怎么办？对不对？哎呀，好难哦，我的脑袋不好啊，然后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这些阻碍性的信念让你内我的能量，它本来要流动出来给你一个啊，好多灵感啊，这个写考试卷的时候好轻松好愉快，然后好多信心啊，没有问题，流不出来。你中间意识心里面太多阻碍性的想法了，太多矛盾的想法了，阻挡在那里，结果能量流不出来。好，我们就说我们的这个河流只要没有常常去清理下面的淤泥啊，然后后来慢慢变成一滩死水，你看你的自我就会干固，因为内我的能量没有办法流动出来滋润你的自我。所以我们真正唯一该整合的关系是什么？自我跟内我的关系吧，没错哈。啊，本来两个本来就没有分离呀，内我跟自我本来就是同一个我啊，可是是你的自我意识里面对焦在这个我们的物质环境，从小到大被教导的很多很多限制性的想法，你没有做整理，所以你硬是把自我跟内我给分离了。哇，我们今天课程内容就会讲到，像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宗教家，他就是一直想用自己的一个力量人定胜天，有没有？他把自我跟内我把它切断了，他们从来不去探讨。好，当你在自我层面上面，在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发明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它是什么样的一种能量让它发生出来的？他们还以为是他们很厉害，他们创造出来的，可是那种不知不觉的 从无到有的发明过程，那种变化是怎么变，是怎么变出来的？他们以为是他们很厉害，科学家以为是他们做出来的。好，可是各位，做出来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吧。你看一个种子要长成一个树苗，中间那个成长出来的过程你看过没有？你不知道哦，你不知道所以然哦，你只知道说种子放进去有阳光有水它自然就会长大，可是那个长大的那个过程呢，你每看到种子开始发芽，你看到都是结果。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本来只是一个小种子，可是它开始发芽，你看到的时候看到是结果，已经发芽的结果。好，第二天你又看到它，哎，又长高一点，你看到的都已经是结果了呀。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无形的力量，让它从一个种子变成树苗，变成一棵树？这个成长过程的能量有没有？你看不到啊。像我昨天回到家里面，我一个礼拜没回家了，一进去好香哦，什么我的夜来香怎么突然开这么多啊？哦，我觉得我不在家还好一点，植物都长得还蛮好的，我要请人家帮我去浇花，哇，一屋子的夜来香的香味耶！我出门的时候它还没有开哦，也没有长那么高哎，而且我一进去看，哇，怎么开这么多花，好棒哦，就把它剪下来，剪一只放在瓶子里面，连屋子里面都香得不得了。可是我们看到了开花了，开花了那是结果，可是是什么力量让这个花打开的？什么力量让这个花打开的？这个叫种子的自发性。自发性就是一个你不需要任何的努力，它自然而然有的一种成长的能量。这个能量是什么？我们说内我。你从一个小婴儿变成一个小孩，小孩变成一个青少年，他在成长的过程，这个成长的力量你看不见的。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你每一天你每次你的肉眼看到的是结果，已经是一个这个能量推动出来所形成的结果，可是这个能量的本身形成这个结果的过程你是看不到的。可是你可不可以感觉？你可以感觉得到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念哲学的时候一直在探讨的东西啊。什么叫做存有的力量，对不对？什么叫存有？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已经实际存在的结果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赛斯要引导我们去看到的部分，看到的这个部分，那种无形的力量。所以内我就是在提供这样的一个无形的能量，一直不断的来帮助我的自我在物质实相里面去实现我们要的梦想。好，那比如说我今天，好，我就很开心啊，我早上有分享一个小文章。好，那我在赛斯村办完活动的时候，其实因为礼拜天要在屏东上课，我就在想我干嘛每次都这么的辛苦，还要回台中，然后又跑过来。好，那我就觉得我应该给自己放个假，我就偷溜了。偷溜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徐医师还在上课，我就溜走了这样子。啊，那就留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去逛逛。那我心里面好渴望，好想看大海哦，好久没有看到海哦，又想要去池上骑个脚踏车，那个博朗大道。好，我在去年有去过。那我想，我都要到屏东，中间会经过台东啊。那我就应该到台东去停一下啊，我就在想，然后我也没有提早去订房间或是干什么的啊。后来我们的屏东主任就告诉我说，你怎么不去住赛斯海啊？各位记下来，赛斯海真美啊，它是个民宿，我们的同学开的民宿在长滨。可是他告诉我说不要宣传，因为他不要那么多客人，很忙啊。他现在想要做一二三自由日，什么意思？一周工作三天就好，另外三天是一二三自由日，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不要工作。好，所以叫一二三自由日，他自己说的了。他过去就觉得搞了一个民宿让他自己好忙哈。可是你们可以悄悄的去，赛斯的同学呢好便宜哦，有优待啊。所以这个就不要再讲了，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哈。在长滨啊，赛斯海你网络上找不到啊。后来哎，他竟然也到花莲赛斯村来接我啊，跟另外一个大陆的同学还告诉我说，他还真的很夸张，他说因为你们两个人要来，所以我所有的客人都不接，所以我们两个全包了。对，你看有没有刚刚好？其实是因为第二天他也要去大陆，所以他也不要接客人。可是这个刚刚好你会以为是刚刚好，不是，意念然后内我的能量帮你安排。 也要他刚刚好在呀，也要刚刚好不早也不晚我才去得了啊。好，后来我在车上只是随口说，哎呀，我上次去骑脚踏车还不错，哎，他就一路就给你一直开到池上，经过了长滨，后来到池上，真的哎，我们骑了脚踏车哎，还中间还吃了冰淇淋哎，后来一回来在他的那个地方望着大海，美极了，而且重点是没有人啊，没有别人，整个海都是你的，你要的东西都做到了。后来在屏东下了课还有点时间，哇，赶着去看那个万金圣母院修道院，圣母院啊，有300多年，哎呦我的妈呀，碰上圣诞节前夕，那也真是平常这种时候我不会去，人山人海啊，300年的修道院外面变成夜总会了，闪闪发光，整条路都闪闪发光，另外一种风景也不错哈。然后人家本来关了门，是人家的那个教友要进去望弥撒，我跟他讲我也要望弥撒，他就让我进去了听他们念经，而且用台语在念经，念圣，念他们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圣经哈。然后我很差劲的是哈，因为我急着要告诉人家说我现在在干嘛，我时间有点晚了，我就发个消息给我女儿，这手机拿出来马上就被人家纠正了，对，望弥撒不可以看手机，不可以滑手机，很多人现在对那个滑手机低头族有很大的反感呢。好，所以各位在公共场所稍微留意一下，只要有很多人在滑你就滑，都没有人在滑的时候你就还是不要滑好了好，那我要表达的是，其实我望着那个大海的时候，虽然这也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些小小希望，它不是很难达到的，但是它不是在你的计划里面的，你只是一个想法，一个念头。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因为我整理了我内在的情绪，我转了一个弯，我就没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卡在那里，于是内我的能量流动得很顺畅，它就帮你一件一件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叫轻松不费力。我懂了，原来轻松不费力就是你的自我跟内我合一的时候，整合了，你的自我不再有太多阻碍性的想法，你只是敞开放心让老天爷帮你安排，你哪需要去管下一步要怎么做，你算的有老天爷那么准吗？老天爷就让我安排在他刚好第二天要去大陆，然后我们又可以在他家里面，然后他又可以全心只是招呼你们两个人，你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太多细腻的计划，你只要放出你的大方向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自我跟内我是合一，中间意识心没有什么阻碍性的想法，没有矛盾冲突的想法，这个能量的流动就是顺畅的。假如你觉得你的病会好，你就只要相信它会好就好了啊，怎么好你就根本不要管。好，你只要相信我会好，然后你只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没有不舒服的阻碍性的想法在你心里面，哎，这一点不容易耶，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那怎么转，有没有怎么转？好，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记得吗？我刚刚有讲，重新去定义，而不是不断的把那个烦恼放在心里面。我重新去定义它，它就开始对我产生不同的反应，好，产生不同的影响力，我的心就开始改了，我的心境就开始转了，就转了。一转，哎呀，那个能量一流过来，你要什么有什么，能量一流过来，你的身体意识，你的自我意识就自然而然有源源不绝的滋养。你想去针灸你就针吗？你要去看医生你去看啊，可是你的心里面的基本的心态是我相信我会好啊，是怎么好的谁知道，对不对？好，你是怎么好的，你当时也没想到要找那个老医生啊，哎，对对对，刚刚好，他还活着，总要吧？对啊，那刚刚好啊，他还活着，这件事情很重要嘛，他才能够帮你扎针嘛。所有一切不是巧合，绝对都不是巧合，是因为你的自我跟内我合一了，没有分离了，没有分裂了。立即想一个有什么，想一个有什么，因为你的能量流动是顺畅的，所以你要开始讲。我是万人迷，一定没有问题，我这么好的一个人，对不对？一定会有适合我的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你开始要具有这样的信心。 对不对？对，单单你的笑容跟一排整齐的牙齿，很多人就输你了，而且你还有酒窝呢。对于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想法？哎，我坐在那里看着大海，心里面好开心啊！啊，感谢老天爷，一切这么完美的安排，对，这么完美的安排，真的，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望哈，虽然它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你每一个小小的经验都在增加你的信心，啊，每一个小小的经验都让你看到哦，真的，自我跟内我的合一原来是可以让你心想事成这么快速的发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信心跟印证，对不对？所以你要相信你是很有能量的人，只要把你的自我，啊，这个意识心里面很多矛盾的、愤愤不平的，跟那个什么，那四个字什么，家破人亡，家破人亡，把它请出你的意识心，把它请出去，哪有什么家破人亡？父母亲迟早就要死的嘛，对，哪有家破人亡？没有。只有你的心态会家破人亡，没有真正的这种悲惨的事情。好，这是我 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好，在外面这样子，你看离开工作一个礼拜也是有好处的，会轻松不费力，然后就会创造奇迹。好，所以不能够太忙，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不要一直在都在自己的原来的地方打转。为什么我们常会建议同学啊做个小旅行，有没有离开你熟悉的地方，就是让不同的能量转一转。好，心转了，外境就转了，就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的困难。嗯，好，同学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好，那我们来看书吧。我们是不是312页？好，这个要上厕所的同学就自己去，还是要休息个五分钟？休息五分钟好了。好，你看我们12点才开始看，哪有人读书会是12点开始啊，12点是一个好时间。好，给大家上个洗手间。嗯。